好，这里先做一个补充哈，就刚刚补充讲义的226啊，226的中间有一个政治部6.55斤啊。我下课的时候有一个看直播的同学啊，他去查这个庄春江老师的这个6.55斤啊。庄春江的老师的这个经文是有六项哈。因为我的讲义这边我刚刚跟大家说只有四项嘛哈，但是原来是因为我引的这个讲义的资料是以前温中坤老师做的讲义啦，我把它引过来，但是我不知道，我没有去查哈，因为我以为他引的就是完整，结果他是巴利文这边是有漏掉的，他没有引完整的巴利文。如果是按照这个庄春江老师网站的这个资料来看，是也是有六项的，就是跟我们的跟杂韩跟乡音部这种都是一样，都是六个啊，六个项目啊。那他的翻译，庄老师的翻译呢，就是如这个黑板这边所写的啊。那这六项呢，基本上是对应的起来哈，跟我们的这个杂韩啊对应的起来，就是志向于离欲独居啊，独居就是我们杂韩的远离啊，远离嘛哈。但是他这里的独居的翻译哈，我可能回去还要再检查一下，因为如果是按照相应部注解。相应部注解的这个意思来看的话，也是这个相应部的注释书呢，也是温中坤老师翻译的啦。如果是按照这里来看，这个远离它是远离他们，照理说应该也是远离一切烦恼啊，照理说应该也是远离一切烦恼。但是政治部的第二项，他的远离的意思既然是独居啊，独居就变好像是比较像是阿兰若那一种哈。第三个呢就是无嗔害哈，第四个就是可爱的灭尽，第五个执取的灭尽，第六个无痴啊，基本上是跟相应部的六个用词注解书的这里的六个用词是一样的啊。只有那个远离，庄老师就把它翻译为独居哈。当然独居或者是说我们一般说那个叫什么阿兰若哈，在阿含经本身也有两种解释，一种就是我们心没有跟烦恼共住，所以那个才叫做独居啊，也有这样的解释的，它不一定就是外向上的独居哈。我们不跟烦恼共住，这个也叫做独居哈。OK， 那这个就是关于这部经的补充。好，再来我们看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书本，这个我们讲到一半的这部经啊，1165经。1165经在223，好，书本的223。这个宾陀卢尊者呢，其实他是转述佛陀教导刚出家的比丘啊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持心观啊，就是观察这些异性啊，都是自己的亲人啊。那如果说观察亲人还是会升起贪嗔痴的烦恼怎么办？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啊？就是书本的223最后一段。宾陀卢尊者呢说有的，佛陀还有教导一种方法，就是不净观啊，就是我们从头到脚都是一个很薄的皮呢包着而已啊，里面呢充满不净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观察这个不净观。那不净观这里的用词啊，有几个是我们比较难懂的，大家看一下书本224哈。法毛抓齿，这个是比较好懂，对不对？法毛抓齿啊，然后口水啊，这些都好理解。但是那个尘垢的翻译有点奇怪哈，尘垢啊，我去对应其他的，像角柱哈，小树巴利的小颂， 尘垢你也不晓得是哪一个啊。所以这个尘垢的翻译我再去查一下资料看看啊，他这个因为我在预习的时候我看其他版本没有像杂含这种翻译啊，这个尘垢，而其他的就比较好懂啊。那比较难的就是第二行生藏熟藏，有没有？还有那个包，就是同胞的那个包啊，这个包呢有可能是指包膜啊，就是肠膜或者是胃膜的那个膜啊。你看角柱一它就是有那个膜啊，肋膜啊还是肠膜，有没有啊？所以它这个包有可能是指这个膜啊。生藏跟熟藏呢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呢就是我们那个慧明法师啊，在他的博士论文他研究声闻地，声闻地有出现这两个语词，所以呢他有找出梵文两个字啊，生藏跟熟藏的意思。生藏呢就是储存在胃还没有消化的，储存胃消化食物的处所，就是到肚脐为止的上腹部，就是胃，胃就是生藏，生藏是胃啊。下腹部就是熟藏，就是储存已经消化食物的地方，就是腹部的下面啊。腹部的上面就是生藏啊，还没有消化的食物，腹部的下面就是熟藏。所以那个藏呢可能读成藏比较好咯，生藏还是熟藏，因为它是储存食物的处所啊。这个是第一个解释，可以吗？第二个解释呢是水野弘言，就是那个巴利字典的解释啊。巴利字典的解释呢，生藏呢就是生藏呢就是胃，熟藏呢就是熟藏呢就是他说是乙状结肠与直肠，乙状的结肠我们的大肠啊，还有直肠啊，所以其实就是我们的肠嘛，大肠小肠有包含小肠吗？不包含啊，大肠都两种都是嘛哈，都属于大肠。所以如果是按照巴利字典的水野弘言的定义，生肠就是胃，熟肠就是大肠就是储存已经消化了的东西了哈。其实不会说差别很大，只是那个位置好像有一点差异，位置有一点差异哈。那不管如何啦，不管是胃啊 上腹部啊下腹部，还是说大肠啊，其实都是储存不干净的东西啊。它主要要讲说我们身体里面储藏很多这些不干净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观察这个色身啊，不管男的女的啊，异性啊还是同性啊，都不可以有这种清净想，否则我们就会懒惰。其实我们在学习佛法，特别是我们 汉传、哦、学习这个不净观是很少的，几乎很多特别是华裔啊，就是觉得这种好像觉得很不要去面对的一个修行方法。但是在南传、哦、他们是很普遍的、哦、就是比如说我跟大家讲不净观，他就会放那个类似我们在读科学的时候物理的时候就放一个那个类似解剖的那个图像给大家看。但是我们在汉传很少给大家看这个，大家都很像很怕那其实在我们的五蕴身心本来就是这样的啦我刚开始其实以前呢，因为我们人是这样，我自己我住过医院嘛，我受过伤，所以我也知道这一些我们的色身的这一种不净或者是很微脆很容易败坏。 但是我们只要一段时间之后呢，忘记了那个经验之后啊，我们又回来又很懒惰的，你没有发现啊？但是这个是众生的常态嘛，啊，有时候也是很难去完全做得到一直保持啊，所以啊不容易。所以佛陀呢，他还是教导我们的，要观察这种法毛抓齿啊，身体的三十二分身啊，不净啊，不干净，不要懒惰。OK， 那往下看哈，这个国王呢，继续就问这个宾陀卢尊者啊，他说人心飘忌啊，就是人心啊飘来飘去，很快速，变化很快速。你现在观不净，等一下他就随净想了，有没有？啊，你观不净，但是他随清净现呢，清净想现前的话，他还是会起懒惰心。那这时候又有什么方法呢？佛陀又有什么方法啊？那宾陀卢尊者说有第三种方法，佛陀教导说要守护六根啊。他说有的，有佛陀有教导我们说，汝等应当守护根门，你们要守护六根，善摄其心。如果根对境的时候，莫取色相，莫取随行好。色相呢，跟随行好，如果对应巴利文呢，随行好就是个别的相，别相，个别的相，比如说耳朵啊、眼睛啊、嘴巴啊，个别的相。色相呢，就比较像是整体的相，整体的相啊。就我们对于这个友情啊，啊，不要取它整体的相，也不要取它个别的相。那如果你执取的话，那当然就是执着咯，就会堕入这个清净想。那如果是眼根不摄恋住，如果不收摄眼根啊，世间贪忧恶不善法就会流入到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应该要守护眼根律仪啊。那其他的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啊。这个时候最后一段呢，国王就说，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尊者，他说我也是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啊。他说尊者，我也是如此，有时候呢不守护身啊，不守护六根律仪啊，不依起念，就是没有办法专注一心，那进到皇宫里面呢，很容易就产生贪嗔痴的烦恼。那即使自己独处房间也是如此啊，就在大众里面没有办法控制情绪，在独住里面也没有办法控制情绪。好，相反的，他说225这边，我有时如果能够守护六根的话啊，进到皇宫贪嗔痴烦恼不会影响我啊，在大众里面不影响，独处也是不影响。所以就换句话说，我们修行的境界呢，其实有两种，一种就是在独处的时候，一种就是在大众的时候啊。所以守护六根要两种都做得到啊。有些人在大众里面可以，因为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也不敢做坏事，但是有些人在独处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敢做啊，那这个就是你没有真的做得到，就是独处跟大众当中一致，那这个也不算是真正的功夫啊，所以我们还是要留意了啊。所以守护六根啊，按照这部经的文脉来看啊，包括这个国王也都觉得这个是最好用啊。那所以比丘啊，刚出家的，如果他试了上面几种方法还是不行，那就守护六根啊。所以这个就是佛陀教导的这种安心的法门呐，所以你看这个阿含经，你会发现说，早期在阿含经记载的教导我们这些初学者啊，他很实际的，他不会说你刚出家第一步你要去听什么是三规五戒你要去听啊，这个是啊什么什么是上什么课这样，没有啊，他是直接说，你如果是男众，你就要懂得观察我们面对异性，每天面对异性的时候，你要怎么 观察自己的心，不要落入烦恼。所以在阿含经所展现的这种修行方式呢，它就是直接在你的身心上去着力的啊，它不会只有让你产生很多知识而已啊。所以在佛法的修学上，如果说我们也偶尔读一下不同的经论呢，其实真的是能够帮辅助我们回到我们应该有的着力点啊。否则的话呢，我们有时候都忘了、啊、要对治自己的烦恼的啊。嗯 ，OK， 那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了哈、啊。嗯，我们来看持经。我其实准备蛮多部经的，结果都没有讲到。嗯，然后啊，我们今天上课之后呢，我们要停两周啊，大家知道吧？哎，要停两周，就是下一次上课呢是11月17号，我先跟大家抱歉一下，就是我之前就已经有事先预告了，就是我12月有事情嘛哈，所以12月只可以上两次。大家把接下来可以上课的日期哈记一下，剩下4次上课，这个学期啊，11月17号啊一次嘛哈，然后24号第二次，然后12月份了。啊，12月1号，还有12月15号，1号跟15号，所以12月15号是最后一堂课。嗯，我不在台湾，我回去禅林，因为有禅期。嗯，我本来要找一个替身的，啊，结果那个替身也很忙，我就说那就停课吧。好，那我们来上这个持经啊。今天那个持经呢，我就放很大个字给大家看啊。如果再看不到，我也没办法了。嗯，好，有拿出讲义吗 ？OK， 好，我们来解释这个持经啊。持经呢，在我们的巴利的经典里面呢，它出现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小部的经籍，一个是小颂，大家有听过吗？巴利藏里面呢，就是原始的巴利藏里面，它有两个地方出现持经，一个是小部，小部就是五部尼科耶的小部啊，小部里面有15部经。有15部经，其中的经籍法句经也是其中的一部哈，就是经籍，经籍里面有一部持经，就是第八经籍里面的第八部经，它有很多部经啊，那第八部就叫做持经，这个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出现的是小颂，小颂的第9部经啊，叫慈悲经。所以这个持经，它在巴利藏里面出现两个地方，嗯。我有请教开音法师，这两个版本是不是一样的？他说他印象中好像是一样，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时间那么去比对哈。不过他至少就是知道说经籍这一个是一定是一样，因为我有去查西贝塔啊，西贝塔的经籍呢，它出现的词经跟我们现在所念的这个版本是巴利是一样的。中文的翻译不一样，因为中文的翻译西贝塔是圆衡寺的那个法师们翻译的，他们请了很多专家学者翻译的。那现在大家手上的这个持经呢，是开印法师跟极静禅林的比丘翻译的，所以这个是开印法师的翻译的 然后脚注呢是参考巴利注释书的定义来的，不是自己的不是查字典的哦，它是巴利注解书的意思啊。我是把它简化了，然后做成这个四页的讲义给大家讲解啊。好，我们来看经文啊。欲获得极尽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啊。那这是第一句。极尽，我之前有跟大家解释过了，这个极尽的状态呢，就是涅槃，尼巴那。大家看脚注一有吗？涅槃，希望获得涅槃的修行者，这个善行者一直到应如是修学，这个啊，这样的善行者就是他懂得去追求解脱的利益的人，精进的修学三学戒定慧啊，那解脱的利益就是四道四果还有涅槃。四道就是须陀洹道啊，就是道智道果嘛啊，南传北传都有的这个用词啊，四道四果啊，果就是果位哈啊，道的话就是他还没有证到果位，就是他起了那个道智，果的话就是道果啊，就是证的果位，先起出果道智才证出果，恶果道智才证恶果，这样的，所以它有分道跟果这两个阶段啊。还有就是涅槃，那这个就是啊出世间法的利益啊，那懂得去善于寻找出世间法利益的众生啊，就名为善行者啊，因为他们懂得修学真上戒定慧这三个啊。所以在原始佛教当中，他们的主要的一个修行的动机都是为了证得涅槃，为了证得四双八倍啊，修行戒定慧啊，很明显的这个是一个解脱道的动机啊。好，再来，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在中文的理解呢，其实看起来是很白话的，对不对？但是巴利的注解啊，是非常的详尽哦。堪能就是有能力啊，能干，能胜任于事，能够做很多事情，很能干。那也许大家说，那现在我很能干的，能够办很多活动啊，这个算不算呢？算不算这个能堪能？算不算堪能？啊，不算，那什么才算？你要对上下文的话，就是你要能胜任修学戒定慧啊，堪能修学戒定慧。你看我们有些人呢、啊，有师父叫他你要去持守五戒啊，哎呀，师父我先持一戒，我要先持两戒啊。那连这些戒定慧都没有办法发心啊，堪忍去承担的话，那这个就是堪忍堪能性还是很弱啊。诚恳啊，大家看脚注哦，诚恳还有正直这两个要一起看啊。诚恳及正直，第一种解释呢，诚恳就是纠正身口业的不残啊，不残，这个残取的残呢，就是歪歪曲曲的啊。正直呢，就是很正直很诚实，那这个是意业的不狂啊。所以第一种解释呢，诚恳就是纠正身口业，正直就是纠正意业啊，纠正意业的不狂。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是对应戒定慧啊，诚恳就是精进的修学戒学定学，正直就是修学慧学啊，慧学。所以我们在其实巴利注解书有这样的定义哈、哦，我们汉传的论点也有的。为什么智慧跟正直会有关系？你知道吗？
一般我们讲说，哎，我这个人很正直，很坦直，讲话很直，他不会弯来弯去啊。我们把中文都是这样解释的，对不对？但是你会想到说，如果这样坦直甩直的人，他一定是会有智慧吗？你知道吗？所以他为什么会跟智慧搭上线呢？因为我就是有遇过一个老人家，他不是很聪明的人，他跟我讲说，师父，我就是呢很单纯哦，我笨笨的啊，我就是很心思很单纯，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就在想，那如果那些很聪明的人就是不单纯啊，你知道吗？他说他笨笨的不会想到那么复杂，所以呢笨笨的就是比较单纯，想东西很单纯。那我其实我很想问他，那反过来很会去规划 啊比较会想的人啊，很聪明的人啊，那他是很不单纯啊。你们觉得单纯是这样解释吗？所以我就觉得有一些人，他会有，即使他不是很聪明，但是世间的智慧啊，我们世间的认知啊，其实会套牢着我们，很坚固，我们其实没有察觉。其实呢，我觉得啊，笨跟单纯是两回事。你什么东西都想不到，什么都不会，其实是愚钝，这个不叫做单纯。而且我跟他讲之后，他还说我就是不会 啊那我说师父教你，我不要。他认为他的单纯是没有错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后来我发现有一些人啊，他没有智慧，但是他不接受别人的调教的。我们往下看哦，你就会看到，其实调教呢是一个美德来的，是一个培养资粮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不让别人调，不让善知识，不让师长调教我们的话，我们是很难进步的。因为你自己都是觉得自己已经很好了嘛，你说我们听的法能够调教我们什么习气呢？很难的啊。所以我现在先讲这个慧为什么跟正直有关啊。在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有提到，直心乃正见之本啊，《大智度论》也有，我很喜欢这一句话。他说直心是正见之本，哎，你会有些人就把它解释说，哎，我就是很直率很直心，这个就是跟正见有关。问题是直心如果这样子坦直跟正见怎么搭上线，你知道吗？问题是你怎么样连过来。我去看龙树菩萨的解释啊，导师也有解释。其实龙树菩萨的解释呢是说，直心呢它是有条件的，我们对三宝要非常的真诚。不管你是愚钝的人，你是聪明的人，你是钝根的人，你是利根的人，但是如果你相信三宝，你是很真诚的相信三宝，这一种心就是第一个叫做直心的意思。第二种呢，佛陀教导我们要修戒定慧，要持守五戒啊，要持比丘戒啊，你要修禅定，你要修智慧文实修。你听了这些法之后，你很愿意的去尝试去学习，这个叫做直心。就是你对这个三宝啊，你对这个法，你是真的是想运用到自己的身心上，这个才叫做直心。所以直心呢，不是我们文字上里面所看到的这种讲话很直啊直来直往，这个叫直心，这个叫讲话的方式而已啦啊，你心弯弯曲曲，别人也不知道啊，对不对啊？所以啊，真正呢正直啊，或者直心呢，跟智慧搭上线呢，就是因为他对三宝四圣谛非常的深信不疑，才能够成就智慧嘛啊。所以这个就是正直跟智慧有关系的部分啊。所以呢，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啊，如果我们从身口意来说，纠正自己的不惭不狂啊，就是诚恳与正直。 那如果是从戒定慧呢，就是诚恳就是戒定，正直就是慧啊。所以你看一开始呢，我们要修行的时候呢，就要检视自己有没有残取，有没有七狂三宝啊。如果没有，我们就是诚恳与正直就做得到啊。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学佛的人呢、啊，他很喜欢去打听说他的想法是不是师父们都认同，所以他讲了之后、啊、他说师父你觉得怎么样，其实他是收集资讯嘛、啊、问这个师父，那问这个师父，问这个 ABC， 问完了然后他说哦，原来全部师父都同意我的看法、啊、他就觉得很满意，其实他自己本来就有答案的，他自己有他自己的看法，但是他就想得到师父们的认同。所以我觉得不要那么辛苦啊，学佛要简单化一点啊。如果是说我们的动机纯正，其实你很多行为是不必怀疑自己到底是对不对的，如果你的动机纯正是比较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是诚恳与正直。好，再来谦恭啊，谦恭你看脚注呢，就是顺从师长的教诲，好调教易受教，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说这个是很难的功课，对不对啊？比如说师父叫我去拜佛，哎呀消业障也不一定要拜佛的嘛你会有很多理由跟老师讲的啊。有些人说现在我们这个课程呢、啊、都有录影也有录音啊，不一定要到讲堂来上课的嘛，自己看就好。问题是哈，我跟你讲，很多人呢都是等录音出来的时候他也不会去看的。你们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还是来现场比较保险一点，对不对啊？真的，因为 我自己也尝试过，以前我们在学院的时候啊，比如说诶，我来我 插班生，我来的时候陈佛指导已经上到第二章了，院长跟我们讲你是新生，你去听回前面第一章的录音，通常、哦、如果不考试通常都不去听、啊、所以我们呢当学生当久了我也知道、啊、我们人心啊其实是不容易调教、啊、所以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啊，有时候我们没有发现自己的这种问题的话，我们其实是很难让自己改变习气、啊、所以我们在、啊、学习的过程啊，如果你发现自己不是一个好调教的人、啊、师父给你讲给你讲一个功课，你就、啊、讲了十个理由不要、啊、那这种当然下一次师父就不要讲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有时候被调教是幸福的，被人家调教、啊、是幸福的。为什么？因为你还可以教啊，你知道吗？如果师父不愿意讲不愿意教，你是无可药救，你不觉得吗？我们值得别人调教呢，我们是幸福的。所以我觉得说我们有人愿意指正我们啊，告诉我们自己不对的地方，我们要感恩的、啊，啊，这个才是好调教啊。所以你看谦恭哈、哦，他不是说谦卑恭敬而已哦，他是真的内心里面希望改正自己不好的习气啊。所以有一些人呢、啊，每一次呢，就是人家全部好好听课，他就突然站起来问问题。不然呢就是在那里做怪动作、啊、总之就是你就是他说他很好要提问，很好要这个帮别人问，你真的是一个好调教的人吗？我真是想，我觉得有一些人、哦、他真的是很像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在修行，你知道吗、啊、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哎呀算了吧，就是有时候我们尽了力哈，我们就没办法调整了啊。好，再来柔和，第七个角注，你看哦，柔和是什么呢？不是讲话很柔软，它是什么呢？不皱眉头。不皱眉头就是我们交代工作，我们交代大家待会要帮忙打扫
欸、不会皱眉头、啊和蔼可亲，谈吐愉快，关怀爱语，包括所有的心所的柔软，就是有善心升起。所以柔和的意思就是能涌现很多善的心所，就叫柔和。所以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啊，是不是一个调柔的人，你跟他聊天大概就知道了、啊、有一些人呢、啊、他很会在别人的面前非常的调柔、嗯、师父不在了他就是老大了这个就是不是真正的调和、啊、所以自己要好好的反省哈、嗯、所以你看包括谈吐愉快哦都属于调和柔和、哦啊、就是你乐观、啊、你看到哎场子冷场了哎你给大家谈吐愉快一下哎也算了、哦、所以你看其实它是包含很广的、啊、好第八不慢呢不慢不骄傲不自大不虚荣不自满所以不慢呢它包含 很广的、啊我们如果受到师父的重视啊，啊，不能够有骄傲自大啊，否则的话呢，师父就会背上很多这个黑锅，说重用你了啊，那师父就水洗都不清了啊。再来，知足亦供养啊，知足的话，就对自己拥有现前的一切事物呢，都平等看待。断除好跟不好的分别，感到高兴跟满足。所以我们现在学佛了这么久了，我们现在对于自己所拥有的家庭啊，所有拥有的这一些因缘，有没有感到知足满足啊？有没有？没有啊。这样你们也太过贪心了吧。啊、就是要对自己所拥有的要满足了哈、嗯、少欲知足、啊、第十呢就是易供养易供养呢是针对出家人、啊、你看容易资源供养好护持的人、啊、好养的人、啊啊、就是他不会挑食、啊、不会挑食然后就是你给他什么都可以当然、啊、如果他身体不好啊，有特殊的状况啊，他要挑选一些食物那个是情有可原有病源嘛、啊、如果一般的话是不可以的、啊、再来少事俗物出家人要做多做沙门行法沙门行法当然就是八正道了就戒定慧、啊、少做世俗的事物少废话少结伴、啊、这个是解脱道的风格啦、啊、因为只要有人有聊天的因缘、啊、要圣法谈不容易、啊、要废话很容易、啊嗯、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经典要这样教导我们、啊、再来生活简朴就是如鸟伴翼、啊、如鸟只要有翅膀陪伴就好了不多物品而自在不被羁绊、啊这个是我们出家生活应该要谨慎的我自己看了很多书之后呢我发现我们出家人如果是生活的羁绊太多啊你不可能会自在的、啊、而且没用的东西堆那么多其实也让众生产生不好的观感、啊、所以有一些现代人不是提到说嘛你如果放在家里有一些东西已经一年两年不用了就送给人家不然就拿去回收其实我们也用不到的对不对、啊、所以呢其实还是早一点处理吧、啊、那我们等我们真的往生的时候呢别人整理我们的房间才比较轻松一点你不要留那么多那些苦给后人、啊嗯、生活简朴、啊、诸根极净啊、就是六根要守护六根不要沉溺于五欲谨慎和谦虚、啊、
谨慎就是具有智慧，护持戒律，对衣食住要还有事威仪有常识，还有智慧，就是做东西啊要战战兢兢啊，如履薄冰啊，就是不要轻易的出口伤人啊啊等等。谦虚啊，你看它包含身口意业，不粗鲁，行为细腻啊，发言谨慎，守护意念啊。所以谦虚，你看在巴利的注解书，它是很维系啊，就是它行为很细腻，就是它能够观察到自己很维系的这些盲点啊、习气啊，守护自己身口意业，不侵犯到任何众生。第十六啊，不攀求于俗家啊，就是对世俗的家不贪不忧啊，不过多攀求啊。不应做任何违例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啊！不要做任何违背因果、违背佛法、违背三宝的事，因为这个会遭遇到其他有智慧的人啊的谴责啊。当然，有智慧的人他不会去谴责你啊，他这个只是一个形容啦，就是说你会让有修行的人啊会觉得你很误会。啊，你就是表里不一啊，那这样子的话他们是会远离我们的啊。嗯，好，我们这个礼拜先上到这边啊。好，大家端身正坐，闭上眼睛，然后肩膀放轻松，闭上眼睛哈，放轻松，然后跟随我念啊。Aham Averohomi Abhyabhajohomi AnigohomiSukhi Atanang Pariharami Yuan wo mei you di yi Yuan wo mei you chen hai Yuan wo mei you you ku愿我保持快乐。好，我们诵念持经。欲获得极尽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净，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违例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
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好，我们合掌回向，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振菩提度有情。